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保证，美国一旦越境打击朝鲜之后，将退回到南北分界线以南。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呢，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呢，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独立学者吴飞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吴飞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文在寅今天访问北京，预示着这个中韩两国关系的这个僵局现在看起来有所松动。首先呢，我请问目前在韩国考察的这个吴飞博士，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这个文在寅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呢？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个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请问啊，请教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文在寅总统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那改善中韩关系对于中韩两国各自都有哪些重要意义？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这个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了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啊，就首先意味着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 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暴力首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好，谢谢。
好的，那么看来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这个中韩关系走向前一段啊走向恶化的一个结症。那么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的关系，我来请问吴博士啊，这个为了改善中国的关系，首尔都做出了哪些承诺？据说呢现在有三不主义，但是这个三不主义如何解读呢？看起来中韩方面还有分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呢，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呢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在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好，那我来就这个问题呢，来继续请教李先生。韩国方面呢，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出了三不主义。中国方面说承诺，韩国方面说是外交宣誓。那这个宣誓或者承诺呢，它不仅涉及到中韩关系，其实也涉及到美国及朝鲜半岛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怎么想？美国怎么看待呢？
是这样，这个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这个韩国本身 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那么美国怎么看呢？美国当然会首先表示这件事情的一个事实性的关切。
嗯，
事实性关切就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地区已经成为这个朝鲜的人质，那么在这种要解救人质的状态下，以美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国际主义，不管发动战争或者如何，他都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对韩国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么在这个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大国博弈是美国、俄国和这个中国这个在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博弈当中，那么考虑到这个怎么样解决韩国这个人质，那么其实中国方面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韩国总统要过来和这个中国方面协调这件事情怎么办，当然也有经济关系。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啊，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吧。啊，辽宁的池女士，池女士你好，你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抓紧时间。嗯。
哎，喂，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说一下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访问中国，在美国日益威胁发起战争的背景下呢，中韩两国试图拿出一个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方案。中韩两国在防止朝鲜半岛冲突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半岛冲突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给两国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中国一直不相信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但这次不同，因为那个首先川普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川普前段时间访华时受到了这个习总书记高规格的接待，也顺利的签订了2535亿的美元大单，但他回到美国后呢，马上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以前在美国政府做法基本上就是有点模糊，放点风声，没有真正的去拒绝，但也从未承认。川普与其他的政客不同，他是商人出身，他以美国人民利益为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韩国认为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可以充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调停者。目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呢也比较冷，这个时候韩国总统来访华，无疑是对中国呀、美国还有朝鲜，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双方这个会谈之后呢，能否解决好朝鲜的核危机问题呢？这个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辽宁的池女士。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改善中韩关系唯一方法就是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否则的是韩国是不可能取得中国的信任的。另外刚才李先生说这个战争的按钮在韩国那边，那永远打不起来了。我认为就是说川普还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那个朝鲜的核武器是俄罗斯给的，然后美国在1996年把这个去朝鲜无核化的协议又单方面撕毁了，现在美国必须有他有道义责任，对朝鲜实施这个就是说武力打击吧，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吧。中国的话应该会全力配合的，
好的。
但是这个如果中国，但是如果美国不出动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说，国际社会不要把朝鲜无核化的这个责任去到中国身上。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蔡先生，哦，蔡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我们啊，我想首先呢，请这个人在首尔的这位吴博士呢，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哦，我认为呢，刚才听众打来的电话呢，基本上代表了一些普遍对于东北亚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认为很多是不正确。我主要回答一个，就是说。 朝鲜的核武这些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可以肯定讲，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朝鲜它在发展核武的时候，其实是从70年代，当时苏联是给了的它一些核电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它从70年代开始它已经开始准备发展核武，也就是说当中国60年代发展好核武的时候啊，朝鲜也准备随时效仿，但是呢一直没有成型，那么他只好引进这个苏联的这个核电站。那么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当时在80、90年代冷战的期间和其后呢，尤其在冷战之后呢，存在一些核武技术的黑市啊，这些黑市呢在朝鲜获得这核武上有很大的帮忙，然后呢还有一些游离在各个国家的一些核武专家，这些朝鲜的特工都我们据我了解是能力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朝鲜对此呢着力非常深。
嗯，
那么这样的呢朝鲜才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啊。那么我对刚才李伟东先生我也做一点回复，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按钮呢其实是握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朝鲜和美国同样使用了一个战术，就是以战来止战，或者以战来逼和，也就是说朝鲜希望动武来达到直接和美国谈判的目的，而美国也希望动武呢来压制住朝鲜，也许朝鲜会犯某种错误，那么双方呢都有存在误判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按钮呢应该在两个国家而不在韩国。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您有什么回应呢？
我对那个沈阳的那位，辽宁的那位，
辽宁，嗯，子女是，嗯，
对，他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
嗯，
这个但对上海的这位朋友，姓唐先生吧，
嗯，
这个说这个核武来自俄国，我也不完全同意，
嗯，
因为这个中国当然不这样看，但是国际舆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是中国纵容的结果，那么现在面临战争，中国有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以往的外交策略。那么这一任政府习政府上台以来，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这个发生武力互相威胁的双方，就是美国和朝鲜，都发出过警告，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许在我们的边境，就是近邻的地方，这个生事捣乱。这个呢，既是这个警告美国，也是警告朝鲜。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开始有意识的修正以往的战略错误，比方说把朝鲜当成中美之间对抗的一个战略前沿、一个屏障、一个缓冲地带，这在现在战争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
嗯。
那么同时呢，朝鲜跟中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制度冲突，朝鲜已经宣称自己是一个世袭制的国家，而且否定了所谓马列主义，中国还是马列主义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这一点中方已经意识到了。再第三，朝鲜方面已经对中国成为中修，就中国修正主义开展的这种舆论大批判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双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这种扭转，双方的一个冲突。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彻底这个打破了以往尤其是民间或者是中国的左翼对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期待和以往的战略同盟。
嗯，
那么这次文在寅访华完全意味着这个中朝关系的这种彻底的破裂。虽然这个各个方面包括美国还希望中国去劝说，但是中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这种劝说的能力。
嗯，
朝鲜方面已经说他永久的退出六方会谈，而六方会谈是中国发起的，那么也意味着中国的六方会谈策略坚持了这么多年，只导致了朝鲜的核武能力进一步升级，六方会谈已经彻底破裂。
嗯，
那么中国在以往的朝鲜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彻底失败，导致他现在这样一个态度。虽然中国还试图通过各种压力，包括配合美国的压力，使朝鲜不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种准备。
嗯，
跟文在寅中讨论的问题，就包括发生战争之后怎么办。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仍然坚信，文在寅是不想打的，是要阻止战争的一方。
嗯。
所以我说按钮在他身上。谢谢。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 朝鲜半岛目前呢看起来是战争阴云不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明确表示，昨天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做出了保证，即美国一旦需要跨过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之后呢，美国将保证退回到边界线以南，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的保证。首先我请问吴博士，您怎么看朝鲜半岛当前这个局势，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现在失控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的在增加，因为呢美国所传导的声音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传导的声音和蒂勒森传导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蒂勒森今天刚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刚传达的是说美朝是可以无条件进行对话的。
嗯，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啊，他的智库对朝鲜的智库五角大楼、白宫和这个国务院基本上对于朝鲜来讲各吹各的号，然后使得朝鲜呢现在容易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对朝鲜来产生很多的混乱，使得朝鲜呢他急于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以战来逼和，以战来和谈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呢双方如果这样的信息混乱而且极易引起朝鲜的这种震怒的情况下，不如说让中国的这个双暂停措施呢此时可以让双方可以静下来来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由于朝鲜本身国家的个性啊，个性非常的直，也善于打架，也就是善于打仗，那么呢美国是从战略上来进行压迫，那么很容易擦枪走火。我们试想一下，韩战其实就是这样的发生的，就是擦枪走火，然后呢使得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获得了非常混乱的信息，认为朝鲜和韩国是可以统一的，那么就发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几乎是很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美国现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的是说向朝鲜传达一个信息，而不是几个信息，而且这信息呢是相互混乱的。然后呢媒体呢很多在这方面的报道呢据我跟一些相关的人士来了解，是媒体的报道呢几乎不准确率达到90%以上，几乎就没有太准确的。我认为呢首先美国的政府单位需要把信息统一一下，到底给朝鲜什么信息，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还是压迫，还是说海上禁运等等，到底是哪一个措施。然后呢不要给很多的措施让朝鲜觉得这是一个战争混乱，认为有机可乘，因为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思维呢，我们的思维比如说中国的思维和美国思维有些时候战略其实思维是比较近似的，但朝鲜的思维是为了保住政权铤而走险。
嗯，
那么我们怎么制止住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狂人的一种政治的情况，那么呢这是中美之间要想的。而中国呢双暂停我认为呢基本上就事情来解决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但是美国我认为是现在是战略的，而且是说可能给了很多信息给朝鲜，那么呢他没有想到朝鲜的个性，因为朝鲜人和韩国尽管都是一个人种，但是我认为呢韩国被美国影响的已经不太像原来的朝鲜人，而朝鲜还是像原来的样子。
嗯
啊，而且加上社会主义，再加上一个就像李先生讲的，有点家族性质的，那么这种就更加容易剑走偏锋。那么他不惜引起小冲突，就像天安舰事件，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他也不希望，他也希望剑走偏锋，万一获得什么成果呢？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整个的事件因为朝鲜的错误判断而判断错误。
那我请教李先生啊。朝鲜当局上个星期在多个场合威胁说呢，说朝鲜半岛目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那您怎么看这种战争叫嚣呢？美国摆出了战斗姿态，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美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动手在即了。
嗯，
原来我曾经估计美国不敢这个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只是空中打击，而且这个空中打击呢，美国也不敢打，因为其实朝鲜的核武这个是很难找到的。所谓空中斩首行动，要把金正恩打掉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网上有很多人说他总会出席公开活动，他出席公开活动，这个平壤有很多这样的公开活动， 就是在场的成千上万的人，美国敢发动攻击吗？造成的这种外延性的损伤或者这种人命损失，美国是难以承担的。
嗯，
所以空中打击其实对朝鲜解决朝核问题所谓的斩首行动是完全做不到的。那么这次提出说可以退回三八线这个以南，就说完全退出，就是打击之后完全退出，实际上包含的一个战略含义是他要出动地面部队了，就是要武力入侵了。那么其实这个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驻军现在只有32000，要想出动这个军队，就得像当年这个麦克阿瑟发动的这个整个登陆战一样，要有外围来包围。那么美国是否能够动员出这么多的这个武力，地面部队入侵？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国会未必能够同意。
嗯，
美国总统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呢，他在发动这样的威胁，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后，又说可以跟朝鲜无条件的谈判。那么实际上，就像刚才这个吴先生说的，吴博士说的，其实是以战在逼和，
嗯，
还没有这个真正要动手的这个准备。
嗯，
以美国战争发动的机制而言，他还没有通过国会这个战争授权。如果这个临时性的这种武力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这个可以美国总统直接决定。但是如果要投入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其实美国还远远没有完成他自己的法定程序。
好的，
谢谢。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网友发来评论呢，来评论这次文在寅的访华，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个廖聪明这位网友说，韩国文在寅去中国朝拜天朝天子，寻求庇护，韩国不受朝鲜威胁。嗯，凯瑟琳院这位网友说呢，好多人都骂他文罪人，因为反感他对中国一味的卑躬屈膝。李明这位网友说，朝鲜是颗毒瘤，文在寅怎么想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勇气来解决问题。我们再来接一下电话，河北的蔡先生，河北蔡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你像我说的话，美中韩三方的话，就是美国是以叫嚣，就是来恐吓和朝鲜，朝鲜也呢接针锋相对。
嗯。
结果就看双方谁的胆量更大。
好的。
中国呢是做好两手准备，就是要么战争，要么就是和平。
嗯，好，谢谢蔡先生。下一位，山东刘先生。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请讲，刘先生。
喂，你好。那个，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一点呢，那个我很同意那个之前李先生，就那个李伟忠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战争的主动权实际是在韩国人手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朝鲜半岛还能维持在这个情况？就是因为韩国人他一直不想打。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经济原因。
嗯。
东德西德到现在为止合并到现在，他就已经收了60多年的统一税。就德国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当年被联邦德国吞并的时候，他已经收了60年的统一税，但是现在为止，实际德国经济并不是说那么乐观，这个税到现在为止还在收。所以说，韩国我印象里，当年李明博时期曾经提过一次这个所谓的统一税，结果韩国人当年非常非常支持要打朝鲜，因为当时那个卢武铉时期，韩国引爆核弹，不，朝鲜引爆核弹。那个时候卢武铉的支持率一落千丈，然后他就那个最后被逼自杀嘛。所以那个时候韩国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是李明博当时提出了一个统一税，然后韩国就熄火了。所以说韩国人并不想吞并朝鲜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负责不了这么大一笔，这么一个贫穷落后这么一个国家。
好，山东的刘先生，我们明白您的观点了啊。下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河北田先生，看来田先生线路断了。
哎，你好。
哎，田先生，请讲。
这个为什么美国最先搞的核武器，因为我核武器量又最大。
好的，谢谢您。
因为美国的核武器，最先搞的核武器量又那么大，凭什么让人家去核呢？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刚才电话啊、刚才这个听众观众通过电话以及网友通过这个啊、网络上的评论呢，都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文在寅访问中国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两位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啊、这个回应这些问题和这些评论。我们来继续讨论。那么刚才呢谈到朝鲜半岛阴云密布，那么为了避免战争手段呢，美国国会就有人建议要对朝鲜实行海上封锁，这引发了朝鲜极为愤怒的反应。海上封锁也就是啊、吴先生您啊、吴博士刚才说的那个禁运，海上禁运。那吴博士您看美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可能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实施，那会引发什么后果？
我认为从海上封锁，从技术层面来讲，美国是可以实施的啊，因为美国从战舰来讲，第七舰队本身的战舰是够的，然后呢，它的停泊的码头港口啊，从韩国到日本，甚至包括新加坡，还有远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啊，都可以实现以印太战略为核心的海上封锁。我认为这个技术层面和国际战略周边的环境来讲是可以实施的，但是呢，这个实施确实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朝鲜得到的信息呢，经常会和美国不一样啊。就美国发出的信息啊，朝鲜经常是不能理解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美国和朝鲜本来是准备一些对谈的啊，这些方面，然后呢，因为这些出现了问题，才会出现十一月底的朝鲜的这个导弹的试射。也就是朝鲜的一些逻辑思维在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前面的一些政策不能够得到实施和落实的话，那么我在后面阶段我会疯狂的报复，疯狂的报复。也就是说，这个海上封锁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引起来？那么这个原因给朝鲜是什么？那么朝鲜这个原因呢，如果不充分的话，朝鲜认为他就会认为这个海上封锁其实就是等于说宣战。那么如果是宣战的话，那么这个对于韩国的影响就会非常巨大了。那么韩国是承受一切朝鲜的一些极端行为的最终的后果的承受者啊，那这个承受者不是美国。那么这样的呢，我认为国会有些建议呢，只是建议，但是呢，是实施的可能性而已。但是呢，理由是什么？而且习惯来讲，这个符合不符合美国和朝鲜的一些习惯？所以说我倒很赞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呢，他比较习，就是从美国国务院的长期实行的政策来讲是比较可行的。现在经常突发的状态是国会和特朗普，这是个意外。
好的，那吴博士看来认为呢，实施禁运、实施海上封锁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啊，还有美国议员表示说，如果打算啊，如果中国呀、啊、真打算逼迫朝鲜放弃核计划，他明天就可以做到。这显然指的是中国要断绝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您相信这位美国议员的这个说法吗？中国会不会做这一步？
到目前为止，包括真正发生战争，都未必要断它的油，因为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中国给朝鲜的石油供应是通过大庆油田，然后通过管道输往这个朝鲜边境的一个炼油厂的。那么这个从技术角度上说，如果这个管道断油的话，会很快，特别是在冬天，会很快被石蜡封锁，就整个管道就废掉了。那么将来如果朝鲜哪怕战争之后要恢复它的建设，这个油都难以供应了。对中国来说，这是技术方面的一个难题，必须在冬天保持一定的压力，这个是石油供应的这个小量的这种流动，才能够保证这个管道将来是可以使用的。如果这个现在彻底断掉的话，而且这个管道废掉之后，整个朝鲜整个冬天必然陷入一个特别寒冷的一个状态，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包括这个取暖的可能性都发生问题，那么也会对中国造成大量的难民压力，而且断油就意味着中国对朝鲜宣战，实际上也像刚才这个吴博士说的，海上封锁就意味着宣战，那么中国断油也意味着宣战，而中国目前仍然想这个在朝鲜半岛取得某种和平性的解决，外交压力，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的。
好的，
好，谢谢。嗯，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和李卫东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啊，美舰访问台啊，独立公投真能让中国对台动武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